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给我补了一课，副标题记一次整体配合营救同修救度众生的经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31日。我是修炼20多年的大法弟子，每每想起师父对我的慈悲苦度，总是泪水连连，感恩的泪水流不尽，感谢的话语说不完。我从没投过稿，这次在同修的催促和帮助下，写出自己的感悟，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也算补交一份答卷。我在几年前，在给被迫害的同修请律师时没走正，本意是想让律师达到会见同修的目的，送一些东西，可没想到律师会见时劝同修转化，结果同修写了三书。虽然我当时并不知道，但同修的转化是由我的因素促成的，因此我也被迫害了4年，付出了惨痛代价。后来在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了 A 同修，他妹妹 C 刚被绑架，当地610人员给他打电话，也要绑架他，他很害怕，也很无助。发正念时，师父点化他，他想，怎么做呢？到处都是摄像头，找谁呀？他想到了我，又怕给我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犹豫之时，师父又点给他。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只有光，没有图像。于是他敲开了我家的门，看到同修无助的眼神，我不能袖手旁观，必须配合。当时我还不知道这是师父给我补的一堂课，在做的过程中才悟到，师父让我在这方面重新做好，给我一次补救的机会，感谢师父。一、否定迫害。当时 A 同修怕心非常重，怕的物质上来时，他一度想带上病业中的母亲一起逃走，他总觉得有什么物质压着，直不起腰来，每天垂头丧气，非常消沉。我知道他一定是法理上没有弄清楚，如果法理上通了，怕心一定会小，还是先学法吧。于是我们开始每天在一起学法，学完法再交流。我与他切磋正法修炼没有迫害，我们与众生只有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我们是为救度众生来的。我给他举了几个周边同修正念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后被释放的例子，这给 A 同修增添了正念，怕心少了很多。我们每天学法交流，长时间发正念。3天后，警察到 A 同修家想要绑架他，他底气十足地说，我是合法公民，我没犯法。警察用邪教污蔑法轮功， A 同修说，真善人怎么会是邪的，那你把正的拿出来。警察接不上话来，警察要拿电脑，A 同修义正辞严地说，那是我私人财产， 不许动。警察就让他签字，同修说，我不能给你们签字，那就把你们害了，那是你们将来迫害大法的证据。警察起身要走，同修说，先别走，你俩把名字、警号和手机号留下。警察惊恐地说，你要给我们上名讳啊。就这样，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在 A 同修的正念下，警察再也没来骚扰，否定了迫害。二，整体提高。 A 同修经过学法交流后，理解了什么是承认就是力，怎样坚定对师对法的正念，什么是有意无意地认可了旧势力的迫害。他在不断地归正自己，清除思想业及外来干扰下，渐渐地有了正念。三个月后的一天， A 同修找到我，他要给妹妹 C 请律师做无罪辩护，让我帮他请律师。在师父的安排下，我很快就联系上了一位正义律师，并定好了来我地的日期。这时 A 同修的妹夫也请了一个律师，并且不许姐姐参与此事。他认为只有写了三书，进行减罪辩护，花点钱才能让妻子早点出来。当他得知姐姐要请无罪辩护的律师时，非常抵触，认为那样会坏了他的事，极力阻止。我们不断地坚定请正义律师的正念，更加明确了我们此举是为了众生，包括家人、亲朋好友和公检法司等人员明真相、得救度的，这是我们的使命。虽然压力巨大，我们不动心，坚定正念，继续做妹夫的工作。我对他说，我们请的这个律师我也没见过，也不熟，听说他打了很多类似的官司，有很多撤诉了，咱们让他来看看他到底行不行，行咱们就用，不行咱们就不用，反正也没给钱，啥也不损失。他才勉强同意去异地签委托书，因卷宗转到异地。这时已经是下午2:40了，如果不能赶上客运站的车，今天就没有机会了。我们一直在求师父，并发着正念。到客运站时，在20多辆车中，我一眼就看到了开往异地的车已经开动，我飞奔而去。感谢师父的加持，我们顺利坐上了车。车开到中途时，下起了瓢泼大雨，车外白茫茫一片，什么都看不到。 A 同修紧张地说，这么大雨可咋办啊？我说，没事，到时一定是晴空万里。不一会儿雨就小了，等到了异地时，果然晴空万里。这时律师也到了，离检察院下班只有40分钟了。我们拿着办好的委托书，飞速地跑到检察院去办理阅卷手续。一问才知道，卷宗已经移送到法院。律师给办案人留下关于撤诉、不起诉和无罪释放的成功案例，以及相关的法律条文等文件，让检察官阅读，了解外面的办案方向。在下班几分钟前，我们终于来到了法院，律师阅卷后也给法官一些材料。在师父的一路保护下，我们顺利返回。第二天，律师还要去100多公里的外县给另一位同修辩护，于是我们开车到了外县。待中午律师开完庭，我们急忙赶回我地看守所去见 C 同修。在回来的路上，我与 A 同修联系，让他带妹夫也去看守所会见妹妹。 A 同修很是为难，因为妹夫不愿意请正义律师，一直想花钱走关系。在师父的加持下，他终于正念说服了妹夫。妹夫无奈地说， 你把我的计划全打乱了。 A 同修知道这是邪恶的计划，破产了。律师会见出来，告知了会见情况，连晚饭都没吃，就急忙赶往机场。我们被律师的敬业精神感动，在整个过程中，我们不断地坚定着一切是为了救度众生的正念。当时我们没考虑 C 同修是否会回来，放下了对他的情，只为众生做这件事情，感谢师父的加持。第二天，妹夫让他请的律师去会见妻子，想让他转化妻子。结果律师出来后说，还转化他呢，差点没被他转化了。开庭的日期定下来了，可几天后日期又往后延半个月。我想，师父为什么让开庭延后呢？是不是我们还有什么没有悟到的？在一次学法后，我明白了，师父要的是我们整体提高，这是所有大法弟子的事，应该让更多的人参与，真正救了众生，弟子才能免于被迫害啊。只有无罪释放，公检法司等人员才不会造业，众生才能真正免于被淘汰，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救度众生，这才是师父要的。当我悟到这层法理时，一阵热流通透全身，眼泪一下就下来了。当我跟大家说出我的领悟后，在场的人都流下了眼泪，大家都被师父的慈悲包容着，感受到了慈悲的力量。我们很快又联系上更多的同修，让同修加大发正念的力度，整体配合这件事。三，邪不胜正。当开庭前一天，我们接上正义律师到看守所去会见 C 同修。由于时间紧，会见时间很短，律师决定下午再去会见。我们草草吃过午饭，办了相关的手续，直到下班前律师才会见出来。由于连夜奔波，律师非常疲惫，连晚饭都没吃，就直接回宾馆休息了。第二天早上六点多，同修们和家属共四辆车前往异地。一路上，同修们发着正念，在家的同修也都积极配合发正念。当时邪恶的干扰很大，使我们没能给检察官和妹夫请的律师讲真相。在进法庭前，D 同修告诉我说，他刷身份证进去了。我马上拿起身份证，从车里下来，边走边说，师父，我为众生来了。这时，脑中出现师父红银二，正念正行，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我心中一震，眼泪下来了，我知道我一定能进去。我刚赶到庭前，就看到 A 同修的大哥气呼呼地出来，指着一位同修说，你这不是添乱吗？你把我的思路全都打乱了。我赶紧安慰大哥别生气，随后我问同修，才知道他给法官讲真相，说妹妹同修没有罪，写啥三书。大哥害怕了，才这么生气。这时大哥对 A 同修说，你们这是添乱，别进去了。 A 同修有点被带动，指责同修。我马上拉着他说，不能乱，不能乱。我知道这是邪恶在另外空间的干扰，想在开庭之前打乱我们的正念之场，离间我们，必须清除。这时 A 同修的妹夫说，只让五个亲属进去，多一个也不行，但是我想我一定可以进去。 D 同修没有顾虑，智慧的第一个进去了，这也加强了我的正念。接着我没刷身份证，也顺利的进去了。过后我想， 同修认为必须进去，而我却想只要能进去我就进。我知道在这一点上我与弟同修差得很大。我们刚进庭，就听公诉人对审判员说，咱们12点能开完吧。审判员说，不能那么快。公诉人说，快点开完有啥墨迹的。审判员说，开不完中午吃口饭再继续开。我知道公诉人想草草了结，以往法轮功的案子他们只走一下程序就完事了，结果就是个判。开庭前，主审法官要求录像，但公诉人说邪教类不适合录像，这时内网连不上，录不了，想用手机录又被公诉人质疑。这时我就在心里问师父应不应该录，这时脑袋里反映出正邪大战四个字，于是我坚定了一念，录。事情马上出现转机，法官说那就用执法记录仪录，于是整个开庭全程录像。后来听同修说，这种对法轮功案子的录像是从未有过的。我知道这是师父要的，师父的安排。公诉人指控 C 同修在多个小区出现，并且在那里发现了真相小册子，指控他破坏法律实施。C 同修提出异议，去哪个小区是我的自由，有真相小册子就一定是我发的吗？穿同样衣服的人多了，为什么就是我？而且冬天戴着帽子口罩，怎么辨认出来的？我破坏哪条法律实施了？给社会造成了什么危害？受害者是谁？面对 C 同修的质问，公诉人答不上话来。律师的辩驳更是全面有力，律师罗列了办案方各种违法行为，多个监控图片是不同时间不同小区的抓拍，也就是说办案部门知道法轮功学员多次发放真相小册子，但并没有马上制止。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办案部门支持允许这种讲真相做好事的行为，另一种就是办案机关刻意让本市行政案件升级为刑事案件。办案机关在对当事人绑架时搜身的是男性便衣警察，侵犯了公民人身自由权利，而且并没有出示逮捕证等相关手续，在搜查家里时没有出示搜查证，违反刑法第245条的规定，构成了非法搜查罪、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警察在家里搜出的大法书籍和小册子以及音频、视频均是一份，属于个人修炼范围内，不构成宣传危害。当事人家里并没有打印机，但在案卷里却说有打印机，触犯了刑法第243条的规定，构成了诬告陷害罪。当证人从12名人员中指证出当事人时，当事人当时戴着帽子、口罩，如何辨认？并且所有被指证人员都是社区网格员或者小区保安等与办案机关有职务关系的人员，此证言无效，均触犯了刑法第307条的规定，构成了妨害作证罪。在非法提审时，办案人员多次辱骂当事人，构成侮辱罪，触犯了刑法第246条的规定，构成了严重的侮辱罪、诽谤罪。在现场搜出的20多本小册子，数量不够犯罪量刑标准，相关法律规定是50本以上才构成犯罪。 公诉人指控当事人发放过的100多本小册子没有经过指纹鉴定，指控不合法律程序，对音频、视频文件只是简单的叠加，没有对内容进行审核就确定为犯罪证据，不合法律程序，对音频、视频文件的鉴定没有经过相关有资质的专业部门进行鉴定，而是内部鉴定，不合法律程序，对当事人的提审记录中时间上的质疑，上午10点提审当事人，说他在多个小区发放小册子，而证人的证词却是当日2点，如果是凌晨2点不现实，如果是下午2点，那就是先定罪后取证，触犯了刑法第243条的规定，构成了诬告陷害罪、伪造证据罪等等。律师指出，以上公诉人指控 C 同修的所有罪证都属于反宣范围，与罪名不符，能够破坏法律实施的人是有一定权利的相关人员，而作为一个普通公民不可能破坏法律实施，所以罪名不成立。律师指出，在2011年3月1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公布了新闻出版总署废止第5批规范性文件的决定，该决定有161项内容，其中第99项、第100项明确废止了有关对法轮功书籍及相关宣传品的禁令。这说明在中国印刷法轮功书籍及资料是合法的，14种邪教组织没有法轮功。早在2000年4月9日，公安部颁布了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字39号，该文件认定了14种邪教组织，其中没有法轮功。2014年6月2日，法制晚报又重申了这14种邪教组织也没有法轮功，而邪教之说出自江泽民之口。1999年10月25日将接受法国《费加罗报》记者访谈时，随后《人民日报》跟风发表评论员文章，然而个人讲话与媒体报道均不是法律。中国宪法规定，立法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何其他机构、民政部、公安部两高等及个人均无立法权。公民有信仰、言论、出版、结社等自由。可见，按现行的中国法律，法轮功学员的修炼、讲真相、散发资料等行为都是合法的。因为公诉人提出每一个指控都被 C 同修和律师一一有力驳回，在辩护过程中，公诉人时而非常激动，时而非常生气，用手指点律师，口气非常强势。这时我就发出正念：有师在，有法在，众神都在，所有众生都救度。公诉人恼羞成怒，声音都变调了，满脸通红，站起来大喊：休停，休停。这时大哥和另一同修一下子站起来说：你怎么能喊休停呢？这是法庭。当法官说下午12点半再继续开庭时，公诉人坚决不同意，说下午2点再开庭时间不够用，就得择日开庭。说完，公诉人气得飞一样的往外走，我跟在他后面，心里操纵迫害他的邪恶。休庭后， C 同修的家人们都非常兴奋激动，并感到震撼，因为他们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辩护，知道在现有法律下修炼法轮功没有罪，也知道自己的亲人是被冤枉的。一个20岁的年轻人都说：我听懂了，我这个法盲都听懂了，法轮功无罪。其中有一位懂法的亲人说，他这是司法程序违法，如果那样，后面所有指控的罪名全部无效。 C 同修的大哥说， 如果今天判他有罪，那就是硬判，那我就一定上诉。我们把开庭的效果简单的和外面的同修交流一下，告诉大家继续发正念，不要产生欢喜心，要慈悲的对待每一个人，包括公诉人。当大家再次回到法庭时，大哥对法官说，妹妹是个非常善良的人，是大家公认的好人，与婆婆、小姑以及所有亲朋好友都相处得特别融洽，请法官再给一次机会，这么善良的人不应该被判刑。法官在思考，没有说什么。公诉人却冷酷地说，我们就按法律程序办事。大哥见状，面带怒气地说，在法律之上还有良知，如果今天非判他有罪，那我一定上诉。现场一片寂静，都被镇住了。家人第一次看到彬彬有礼、一身书卷气的大哥，面对邪恶、对道德、良知的挑战，挺身而出的正义之举。上午庭审过程中，妹夫请来的律师只是静静地听，原来他想做有罪辩护，却被正义律师的辩驳所折服。下午开庭时，两个律师完美配合，一问一答阶段，每一个问题，两位律师都相互补充，而公诉人这方，声音小得都快听不见了，一点底气都没了。这时，操控他们的邪恶已经被大量消除，就连法官都明显倒向律师这一面。最后是当事人自辩， C 同修讲自己因修炼大法后身体健康了，婆媳之间及家庭都和睦了，讲到因为自己被绑架后，80多岁的婆婆着急上火，病情加重。说到这时， C 同修流了泪，在场的人也都心情沉重。 C 同修说，我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没有错，我不偷不摸不抢不占不伤害别人，哪里有错了呢？最后法官问，你还练不练法轮功？ C 同修说，我练不练不重要，练法轮功没有罪很重要。法官宣布闭庭，等合议后再择日宣判结果。往外走时， C 同修的大哥继续与陪审员沟通，他说，如果这么善良的好人被判有罪，那就是法律界的耻辱。这位陪审员也深表同情。这时公诉人走了出来，我和另一同修赶紧迎了上去，对他说，辛苦了，中午都没吃好饭吧？公诉人看看我们，笑了。我知道这个生命得救了，他也听明白真相了，心中也升起了正念。大家也都被大法的正念之长所包围，每个人都心生正义，既激动又兴奋。大法弟子看到世人明真相，都很高兴。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与加持，加上同修们的配合，才会有这么好的效果。没有师父，没有法，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后记：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正义律师为同修做无罪辩护，那震撼的场面使我不能忘怀。律师在辩驳中提到很多法律条文，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就连法官也不知道。速记员一直在问是哪几个字，法官让律师把相关的法律条文名称说出来，说回去查。写出此文，希望能对同修有所帮助，也希望同修能够利用现有法律反迫害。虽然此案在写这篇文章时还没有结果，但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后面还有我们要做的事情， 还有社区、派出所、公安局、政法委的众生，需要我们大力的讲真相，让所有人都能明真相，停止迫害，从而获新生。这次经历是师父给我补上的不可或缺的一堂课。开庭结束后，我就想把这次配合同修反迫害的经历写出来。师父又巧妙地安排，让我又结识了一名同修。在这位同修的帮助下，我完成了这篇稿件。我第一次感觉到，原来修炼这么简单。只要信师、信法，坚定自己的正念，踏踏实实的修，其余的真的不用管，一切都在师父的安排之中了。以上所涉及的相关法律条文，有不完善的地方，同修请补充，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感谢师尊，叩拜师尊。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好自己，智慧救度世人。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20日。写出自己正实法中的修炼点滴，以感恩师父和大法的慈悲救度。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指正。第一部分，在恶劣的居住环境中悟道。2024年4月份的一天，我们刚从老家回来不久，楼下的邻居小 A 新租户敲门说，我们在楼上的动作很大，还经常把东西整得咚咚响，影响他们生活和休息，还说他们晚上睡得很早，希望我们注意一点。当时只有丈夫是常人在家，他听后很不高兴，直接对小 A 说，搞得咚咚响不可能，没有的事。我回家后，丈夫气冲冲地把这件事告诉了我。我说，既然邻居有这样的反应，那就说明我们有问题。丈夫一听，火气上来，高声骂我是瓜的，什么错事都往自己身上弄。按照师父的要求，修炼人遇到这种事情不是偶然的，必须找自己没做好的地方。但怎么也想不起来自己什么地方整得咚咚响了，丈夫也说他没有搞得咚咚响的地方。那么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为了搞明白到底是什么响声，我就去楼下敲小 A 的门，出来的正是小 A。 我说，我是楼上的邻居，由于平时我们没做好，影响你们了，真是对不起。我想问问你们听到的都是些什么声音？小 A 就详细地说了一遍他们感受到的情况，可我听后仍然想不明白他说的那些声音是怎么弄出来的。尽管这样，我还是觉得错在自己，因为从师父的法中知道，修炼人不会遇到偶然的事情。既然这样，那一定是师父在点悟我什么。我对小 A 说，谢谢你的提醒，我们一定尽快找到问题，不断归正。彼此寒暄一阵后，当我离开楼下时，小 A 说，阿姨你真好，叔叔有你这样的妻子真是他的福分。自从这以后，我在家里做什么事情都是轻手轻脚的，生怕弄出大的声音来。有时不小心把东西掉在地上了，弄出了响声，就自言自语说，对不起了，小 A 阿姨没做好，惊吓到你们了。在家里，我不但自己要做好，还常常监督丈夫动作要轻，要把楼下的邻居当成自己的孩子、孙子一样保护。后来终于明白，一是他们孩子小，晚上睡得早，处于静的状态下，对声音很敏感。 加上楼板不隔音，我们睡得比较晚，稍有一点声音，楼下就会觉得声音很大。二是晚上我们洗完脚后，拖鞋上有水，为了把拖鞋上的水弄掉，就用拖鞋碰地面，结果就弄出了咚咚响的声音。真的都是我们的问题，不拘小节，想来真是惭愧，以后一定按大法的要求做，怀大志而拘小节。过了一段时间，我在楼梯口碰到了小 A， 问他现在感觉怎么样，他说好多了，谢谢了。我在心里想，我们应该感谢你们，是你们的提醒帮助我们归正了自己的行为。就在这同一段时期，我楼上的住户新租户，每天晚上直到早上都不时弄出声音来，不是在上面走来走去，就是在上面整什么东西，声音很大。由于楼板隔音效果不好，甚至有时还能听到他们说话或放电视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简直不好入睡。有时好不容易睡着了，也会突然被楼上的什么东西掉在地板上的响声吵醒。每当经历了这样的折腾，使我更加理解楼下邻居小 A 的感受了。因此，我在家里的行为更是尽量做到缓慢轻，以免弄出响来。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了，就上楼敲邻居的门，把我们感觉到的情况对他们说了，同时也知道了他们的一些情况。原来楼上住的是四个男士，他们晚上工作，白天睡觉，直到早上六点左右才睡觉。我离开楼上的时候，再次对他们说，对不起，打扰你们了，希望你们顾及我们的感受。他们爽快地答应，好的，以后注意一点。可实际上改观却不大，而我又不好再去打扰他们，觉得一次又一次打扰他们是不善，也就只好自己忍着。我常常安慰自己，他们男人做事动作大，不可能很快就做好，慢慢他们会做好的。还在心里想，这样的事情能出现，也一定是师父在点悟我什么，肯定有我要修的地方，必须得忍。因此，很多时候在无法入睡的时候，我就练大法的第五套功法，静功。练完静功，躺下睡觉，刚睡着，又可能被楼上的声音惊醒，结果又是很难入睡。于是又坐起来练静功，练完静功再躺下睡觉，有时一晚上要练两三次静功。面对如此情况，刚开始有一点怨气，慢慢用法理对照自己，觉得问题还是出在自己这里，说明自己修得不好，定力不够。再有就是，我哪一世可能这样对待过他们，这一世他们来讨债，欠债就得还。为了使自己的心性得到提高，不管日子怎么难熬，也不能让自己生出怨气来。有时安慰自己，等慢慢习惯了就好了，不要太在意，必须放下，放下，一定要放下。说也神奇，当自己真的把心放下的时候，楼上的声音就少了，响声也不那么大了。读同修的交流文章，转变时空的概念，受到启发。于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在心里想，我马上进入一个安静的另外空间里睡觉，睡得很香很好。奇迹出现了，晚上真的就没有听到什么响声了。同修在《转变时空的概念》一文中说，我们每天在发正念时，主元神的正念就是在另外空间起作用，而这个空间的人身却是在这儿坐着呢，所以我们的正念就可以随意地穿越另外空间。心性在哪儿，我们的念最高就能到哪个空间。这段时间，楼上楼下的邻居帮我修善和忍，尤其是忍，使我的心性得到了很大提高。感谢师父的苦心安排，慈悲救度。弟子一定遇事向内找， 用心悟道，不断升华，在修炼的路上越走越稳健，越走越成熟，用心救度众生，跟着师父回家。第二部分，用基督徒之神奇启示基督徒得救。初秋的傍晚，天气仍然很热。晚饭后，我去公园散步，主要是想去给有缘人讲大法真相，救度有缘人。走到桥边，看见一男一女正在桥上乘凉。当时桥上凉风习习，比其他地方凉快很多。我借此与桥上的先生和女士，下文就叫她毕女士，搭上了话。接着我看见毕女士穿的衣服和我曾经买的衣服一模一样，于是话题就转到了衣服的质地和价钱上。一来二往，彼此有了基本了解，知道毕女士是信基督的，男士信老天爷，他们是夫妻。由于天气太热，晚上出来散步乘凉的人很多，桥上人来人往，不清静，不利于更好地给他们讲真相。于是我提议边走边聊，他们说行，我随他们的意愿走。走到一处可以坐下乘凉的地方，我们就坐了下来。我的旁边是毕女士，毕女士的旁边是她丈夫。我先给他们讲一个来自明慧文章的故事。故事中信基督的女士，下文叫 C 女士，非常相信神，并深信神是真实存在的，她还能看到她的神。一次，神告诉她，快去找法轮功。她不知是什么意思。后来的一天，一位男士给她的店里送去了法轮功的小册子。她想问明白这件事情。可是送小册子的男士转身就走了，于是他就去追，可越追男士越跑。又过了好几年，这位 C 女士住旅馆，当得知旅馆的老板娘就是修法轮功的后，就把她曾经的神叫她快去找法轮功的事告诉了旅馆老板娘。老板娘说，你的神告诉你快找法轮功，是因为现在在救人的只有法轮大法师父，让你赶快退出无神论组织，让你得救。接着老板娘还给他讲了其他大法真相， C 女士说她听明白了。第二天， C 女士把她姐姐也信基督领了过来，叫老板娘给姐姐讲真相。当姐妹俩听明白后，都退出了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讲完这个故事后，我就劝身边的毕女士及其丈夫三退，并讲了太爷爷留下的一串念珠。这个真相视频中，峨眉山的和尚说共产党是邪灵的故事，使他们更加明白三退的重要。于是两人爽快地答应退出共青团和少先队。在送他们回家的路上，毕女士说她经常感到全身疼痛。对此，我又给他讲了另一个基督徒老曹的故事。十多年前，我朋友和老曹住在一个地方，老曹的左脚大拇脚趾肿痛，皮肤发黑，治疗了三个多月，不仅不见好转，还一天比一天严重。有一天，老曹告诉我朋友，几天后，他要去把大脚趾锯掉。我朋友对他说，不要去锯，我有办法，但前提是你必须做到三点。第一，必须相信有神的存在。第二，真心退出共产党无神组织。第三，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敢喊出声来，效果会更好。老曹说，我是信基督的，经常去传福音，当然相信有神，我也是党员，现在就发自内心退出共产党无神组织。我朋友说，那你现在就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心越诚越好，念的次数越多越好。老曹说好。几天后，老曹让我朋友看他的脚，原来黝黑的大脚趾的皮肤出现了很多白点点， 问我朋友是怎么回事。我朋友仔细观察后告诉他，白点点是好皮肤长出来了。老曹听后对大法就更加有信心了。随后脚上的皮肤白点一天比一天大，黑皮肤的部分越来越少。终于有一天，在没有任何药物治疗的情况下，老曹的大脚趾全好了。后来有人问老曹，你不是需要把大脚拇指锯掉吗？怎么这么快就好了？老曹说，我是天天喊法轮大法好，喊好的。毕女士听完这个故事后非常高兴，随口念出真善人好。为了让她能记住，我就反复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当我们走到分别的路口时，他们不停地说，谢谢谢谢啊。我体悟到，在今天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只要能对救度世人起正面作用的，我们都应该正用善用，因为人类的一切都是大法开创的，也都是为大法而来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根本执着的一些感悟，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24日。80多岁的母亲这些年也逐渐走入大法修炼，但她在过病业关的时候过得很吃力，反反复复过不去。她之前有肠梗阻的毛病，修炼后也经常会出现肚子胀痛等症状，坚持几天心里不稳了就要去医院看病。一次他跟我说，他肚子里的气泡有拳头那么大。我说，您现在是修炼人了，为什么认为那是气泡而不认为那是玄关呢？从那以后不久，我就发现自己下腹部位好像也有个气泡，开始拳头那么大，渐渐变大，现在平躺的时候肚子上像扣了半个篮球，照镜子看侧面像怀孕四五个月的样子。这似乎不对啊，我感觉自己有点悟不明白了。我是自己修的，只认识一个外地的同修，于是就给他打电话想交流一下。他说，那你可要小心了，我妻子前几年和你的症状一样，肚里长了个很大的囊肿，去医院做了手术，先抽出里面的液体，再把皮取出来。我听完懵了。在修炼过程中悟到的东西可能对也可能不对，这都没有关系，都是修炼的过程，但它肯定不是病。我这是哪里做错了呢？是我自以为是的说的那句，您是修炼人了，为什么认为那是气泡而不认为那是玄关呢？没修口造成的吗？还是……似乎也没那么简单。最近看明慧交流文章，大家都在找自己根本的执着，我是不是也应该找一找我自己的根本执着呢？2004年一位同事送给我转法轮的电子版，看过之后感觉书挺好，是叫人做好人的，不过也没什么特殊的感觉。然后就是怀孕生子没有再看，直到2007年孩子2岁生日后的一天，突然有了再看看转法轮的想法。这一看就感觉自己一下子看明白了，如饥似渴的一遍一遍的看书，再也放不下了。至于明白什么了，我也说不清，可能还是一种感性的认识吧。得法之初，我特别注重看书学法，我给自己规定一天必须要看够多少页，几天看一遍，每天就盼着孩子早点睡着，我好抓紧时间看书。我最初的想法应该还是很简单纯净的，就感觉这本书太好了，看不够就想多看。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渐渐地发现，我看书越来越像是在完成任务，特别执着看书的遍数，设定目标，100遍、500遍、1000遍，只重视数量而不重视质量。看书的时候胡思乱想，满脑子都是常人的事，只是机械地一遍一遍完成自己给自己规定的任务。那我为什么会这么执着看书的遍数呢？可能因为我得法晚，认为多看书学法就是精进，能尽快追上正法进程。这倒也没错，但深挖却发现自己心里其实夹杂着一种爱比较、不服气、争强好胜的心。表面上看挺精进，但看书学法的基点不正，带着执着学法，没有了一开始纯净的心态，看的遍数再多也得不到法，这是我的根本执着吗？似乎还不全是。我是个单亲妈妈，离异后独自抚养一个边缘智力而且患有癫痫的孩子，各种艰辛唯有自知。在生活中遇到难关的时候，我经常想，幸好我修炼大法了，让我明白了法理，否则我可能根本就无法承受这一切。当时感觉自己的想法挺正确的，但现在想想，我没有悟到这些都为我修炼提高去执着而专门设的磨难，把它当成常人生活中的苦难了。而我在利用大法的法理指导自己承受这些常人中的苦难，把正法修炼当成了常人的精神信仰了，这是不是我的根本执着？是，但似乎还有。我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体面的工作，优厚的收入，没有完整的家庭，健康的子女。虽然从法理上明白，作为一个修炼人，一切都是有因缘关系的，名利情都是要舍弃的东西，可还是会时常产生羡慕妒忌的心，认为生活对我不公，还有一种自卑感。而我的修炼似乎也就成了一种寻找心理平衡和证明我其实比你们强的手段了。我这是在利用大法来满足自己的人心啊，这不就是我根本的执着没去吗？我根本就没有真正把自己当成修炼人啊。我的根本执着就是执着人，执着于人中的美好，我要去掉它。修炼是严肃的，我要用纯净的心态学法，精进不怠，做到在法上认识法，舍尽世间的一切，时时提醒自己是个修炼人，要站在修炼人的角度考虑问题，成为一名真修的大法弟子。以上是我现阶段的一些感悟，写出来与同修交流，有悟的不对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干扰，对近期本地形势的一点认识。作者中国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31号。近期本地派出所警察挨家骚扰大法弟子，敲门进去后非法给大法弟子拍照，看见有大法弟子在家看书的，就当场把书拿走。正法走到今天了，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干扰？当地每个大法弟子都应该悟一悟，这么多年的学法真的学进去了吗？对法的认识是否还停留在祛病健身、做好人的层次中？观念转变了吗？观念转变了多少？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讲过，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 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使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使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就这么正信的一念，谁能守住这正念，谁就能走到最后，谁就能成为大法所造就的伟大的神。为什么到今天我们的一念没有制止邪恶行恶，甚至还在思想里琢磨是否需要出去躲一躲？躲一躲本身不就是顺从了邪恶的安排，在旧势力安排的思维模式中走吗？如果我们正念很足，邪恶如何能如此嚣张？另外我们都知道人是很弱的，今天警察的嚣张气焰背后其实是不同层次旧宇宙生命参与的表现。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二十年讲法中说，所以眼睛不要老是盯在表面上的人，解决那些背后的因素，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才能使形势发生变化，才能使人发生变化。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都是因为自己这个观念不对，心不正招来的麻烦。我们知道虽然有旧势力的存在，大法弟子没有那个心，旧势力也没办法。他之所以能干扰得了，向内找是哪里不正招来的，心里是否还存在怕，还有迫害的阴影，还想躲，当地有没有形成坚不可摧的整体，还是各自为政，一盘散沙。以上是目前的一点个人认识，供同修参考，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节目的最后，请听法轮大法学员创作的乐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